上回书说到孙乾来到河北冀州见着刘备，刘备简雍跟孙乾商量好了计策，刘备就来见袁绍。到了袁绍面前深施一礼，玄德拜见袁公。哎呀，玄德公请坐。刘备落座了。袁绍跟刘备很客气，玄德呀，到汝南往来两次十分辛苦，可惜刘辟兵微将少，不能跟我兵合一处共灭曹操。玄德呀，你看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？刘备心说，你往我嘴里送话，这话还不好说吗？袁公，我到了汝南一看，刘辟确实是不能共事，并不是人不行，而是他势力太小。既然刘辟不行，我想起一个人来。袁公，是不是联合荆州的刘表？刘表刘景升坐镇荆襄，手下有几十万水旱马步军，要粮有粮，要饷有饷，兵精粮足，100多个县，几十个州的地方，如果刘表愿意跟您合在一起，准能够灭了曹操。嗨，玄德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派人去过两次，刘表不愿意跟我联合，怎么能再去找他呀？员工，别人去不行，我刘备要去是准行。您想一想，我是高祖21代玄孙，刘表也是高祖21代玄孙，我们两个人是同宗的弟兄。我见着刘表之后小以大义，要按刘家天下灭奸臣曹操，刘表能不听我的吗？他准能发兵。哎呀，那感情太好了，玄德公，你要能说了刘表，那可胜过刘辟。员工，我就去一趟。好啊，就辛苦玄德你了。哎，玄德呀，我听说你二弟关羽保着你两位夫人离开曹营奔河北来了，那你走之后谁去迎接关云长啊？员工，我手下的谋士孙乾也来了，可以让孙乾去迎接我二弟，我二弟一来不就好了吗？是好了，等你二弟关云长到了河北冀州，我立刻把他杀了，给颜良文丑报仇。员工啊，您为什么杀我二弟呀？您想一想，颜良文丑是您手下两员大将，都死在我二弟之手，我二弟如同一只猛虎，燕将军文将军就如同两只鹿啊，失二鹿而得一虎将，这是大喜之事，您为什么要杀关云长啊？玄德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等关将军来了之后，我必拜为上将，有关云长胯下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何愁不灭曹操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跟孙乾分头，我到荆州去联合我的兄长刘表，让孙乾去迎接我二弟关羽。好，玄德，你们就守擂吧。袁绍这么一答应，刘备告辞出来了，赶紧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告诉简雍跟孙乾，两个人就收拾东西。俩人刚出去，这简雍啊来找袁绍来了，拜见员工。简先生有什么事吗？请问您刘皇叔呢？哎，他跟我讲明白了，到荆州去顺说刘表，跟我兵合一处攻灭曹操啊。哎呀，员工您怎么这么糊涂啊？这件事您办错了。哎，没错没错，简先生，刘表比刘辟强得多，刘皇叔一去，刘表准答应跟我一处发兵灭曹操。这件事啊，没说您错， 错了，是您不应该把刘备一个人放走啊。怎么？他去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您想一想，既然他跟刘表是同宗的弟兄，刘表那势力也很强大，刘表一爱刘备，把刘备留下，刘备不回来可怎么办呢？这事儿我倒忘了。这么办，员工，我赶紧去追，我陪着刘备到荆州，我给您看着，我把刘备给您陪回来，联合刘表这事儿也就办成了。哎呦，那我可就多谢简先生，你多受累吧。要怎么说，袁绍这人没主意啊，他能跟曹操相比吗？核算刘备孙权简雍冤了他了，他还只给人作揖，给人倒受累。简雍赶紧骑着马追上刘备，跟孙权君臣三个人相视一笑，骑着马就出了冀州了。没想到刚出冀州城，对面骑着马来了几个人，前边这位是袁绍的谋士郭图。郭图一看刘备出城干什么呀？啊，刘皇叔，您这是上哪儿啊？我们君臣三个人出去溜达溜达。这一冲一撞，刘备就过去了。等郭图骑着马过来一琢磨，他们君臣三个人不对呀。郭图是个谋士，他有心眼儿，赶紧进城来到刘备的馆驿一打听，人家收拾东西走了。郭图心说坏了，刘备要逃跑啊。郭图赶紧来见袁绍。主公，您把刘备放哪儿去了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刘备到荆州去说刘表，刘表从南边出兵，咱们从河北出兵，两路夹攻就能灭了曹操。哎呀，主公啊，您不应当让刘备走，刘备这是蒙您的，他去了就不回来了。我说郭图啊，你们这些当谋士的心眼也太多了，这纯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！人家刘备两次汝南全都回来了，怎么能说能上荆州不回来呢？嗨，郭图心说，袁绍袁绍，你这人呐，真是成不了事。郭图也没办法，咱们单说刘备、简雍跟孙乾骑着马走得非常快，顺大道就来到了关定庄。甩正离鞍下马，孙乾上前叫门，门分左右，关定陪着关云长出来了。关定关老员外一看刘备，哎呀，人家刘备君臣这人样怎么这么好啊？关云长看见大哥刘备了，抢行几步跪倒在地，大礼参拜，小弟关羽拜见兄长。关云长是泪如雨下，刘备用手相搀，刘备热泪盈眶啊！徐州失散将近一年的时间，而今看见二弟关羽了，再说已然听孙乾说了，二弟关羽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。这时候刘备跟关云长的感情又比以前加深了一步，哥俩是抱头痛哭，老这么哭也不行啊。关定关老员外跟孙乾简雍就把他们哥俩劝到庄上，然后沏上茶来落座说话。当然兄弟之间各诉离别之情，关定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给刘备、关云长庆贺团圆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老人家就把自己两个儿子叫来了，来拜见刘皇叔，拜见关将军。刘备抬头一看，关定关老员外这俩儿子有打心里就爱。为什么？因为刘备、关云长闯荡江山年纪已然不小了，关云长现在还没成亲呢，现在看见关定这俩儿子往这一站，十七八二十郎当岁儿， 能不爱吗？这个老大长得儒儒雅雅，老二比老大长得还好，真精神，身高也就在80左右，看面貌一团正气，两道眉毛如同黑漆刷的似的，一对朗目烁烁放光，高鼻梁四字口，齿白唇红啊。这小伙子能不招人喜欢吗？刘备两只眼睛都看直了，关定关老员外察言观色，喜在心里，冲刘备一抱拳。刘皇叔，你们刘关张弟兄大名震动天下，关将军在我这儿小住几日，指点我子武艺有了进步。我有两个儿子，您看见了，长子叫关宁，次子叫关平，老大学文，老二学武啊。刘皇叔，我不但仰慕你们刘关张弟兄，而且关将军姓关，我也姓关，我们500年前是一家。我想恳请刘皇叔将我这二儿子关平带走，让他给关将军牵马坠镫，终日伺候，就完成我平生之愿。那刘备能不答应吗？请问老员外，你的二子关平今年多大了？全子18岁。老员外，我刘备跟你商议商议，我二弟关羽尚未娶妻，既然愿意让你的二子关平追随我二弟，那么就让我二弟关羽收你的二子为冥灵之子，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？老爷子高兴坏了，求之不得的，自己的儿子拜关云长为义父，哎呀儿啊，赶紧上前拜见义父伯父。关平恭恭敬敬跪在关云长面前，二关平拜见父亲大人。关云长手里无柳长髯，看着关平微微一笑，儿啊，拜见你的伯父，儿遵命。关平又拜见刘备，口称伯父，刘备是用手相搀。关云长这干儿子关平算收着了，一个关平一个周仓，对关云长是赤胆忠心。后来关云长败走麦城，小将关平跟关云长同时为国殉难。这个时候刘备刘玄德让小将关平到内宅辞别母亲，准备登城。关平来到内宅跪辞母亲之后，收拾了东西，就跟着刘备关云长孙乾简雍告辞父亲，一直顺着大道奔古城，途中要经过卧牛山。走着走着，突然间看前边周仓骑着马回来了，而且腿上受了伤，往下流血。关云长一愣，周仓纵马来到关云长面前，甩着离鞍下了坐骑，跪在关羽马前，二将军你要为我报仇雪恨。关云长用手一指周仓啊，你跟什么人动手，受了伤了，你快快起来讲话。周仓站起来了，关云长仔细一看周仓腿上的伤，关云长久经大敌，身为武夫，他看得出来呀。周仓带着伤，看起来把周仓腿扎伤这个人武艺相当高，他的枪尖是划着过去的，如果真扎周仓，这条命就没了。你到底被何人所赐？来，你先拜见主公。周仓赶紧给刘备深施一礼，俺周仓拜见皇叔。啊，这就是周仓将军，你先说说你被何人刺伤。主公， 关将军，我骑着马到了卧牛山，我想叫裴元绍，没想到刚到山前，山中冲出来喽啰兵，为首的一个人可不是裴元绍了，这袁湛将亮银盔甲素征袍，胯下伯龙马，掌中一条亮银枪，我跟他要裴元绍，他说裴元绍让他一枪扎死了，您想想我能不为元绍报仇吗？我跟他动起手来，没走一个回合，我这腿就让他扎了三枪。哎呀，刘备关云长心说，这是谁呀，武艺这么高啊，二将军您得给我周仓报仇。好，你头前带路。周仓骑着马在前边，刘备跟关云长、小将关平还有孙权、简雍老君在后边跟着，取大道直奔卧牛山。等到了卧牛山前，周仓可横了，心说你扎我，关将军在这儿呢，对，谁扎了俺周仓，关将军前来报仇，尔等出寨迎敌。山中嘡啷啷啷锣声一响，撞出200喽啰兵，当中间闪出一匹白龙马，这匹马鞍颤嚼环鲜明，马上一员大将亮金盔甲素征袍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掌中一条亮银枪。刘备跟关云长一看呐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刘备用手一指，前面是子龙将军吗？周仓在旁边这么一听，心说这下坏了，我这三枪是白挨了。对面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。赵云看见刘备了，哎呀，原来是刘皇叔啊，赶紧往前一催马，把大枪挂在马上，甩正离鞍下了坐骑，撩鱼他尾分两征群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刘备面前，赵云参见使君。刘备也下了马了，用手相搀，子龙将军请起，把赵云搀起来，刘备握着赵云的手，赵云握着刘备的手，多长时间了，刘备想赵云，赵云想刘备呀，今天可见着了。周仓心说，我甭提这三枪了，再提也没用了。子龙将军，这几年可想坏我刘备，不知你到哪里去了。刘使君，我遍走天下寻访使君呢。公孙瓒死了之后，袁绍派人几次叫我，我也知道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，无谋之人，我怎么能保他呀？我心中一直想念使君，想到徐州投奔，没想到还没到呢，听说你们徐州失散了，又听说二将军到了曹操军中，三将军在哪儿也不知道，后来听说您在河北，我不能到河北，借着袁绍，袁绍要留我可怎么办？最近听说三将军在古城，我骑着马奔古城，走到卧牛山前，这个裴元绍带着喽啰兵下山劫我这匹伯龙马，我一气之下一枪把他给杀了。刚才这位将军来到山前叫战，我可不知道他是刘使君手下战将，多有得罪。刘使君，赵云今天看见使君了，有道是贤臣择主而佐，良亲择母而妻，今日见到使君，终身无二，福保于您，虽肝脑涂地，我赵云是随死无恨。赵云确实是抛心窝子的话呀，他心中就是想保刘备。刘备高兴极了，子龙将军，自打徐州一别，日日想念，今日相见，足我刘备平生之望。赵云这才跟关云长见面， 周仓过来给赵云施礼，然后赵云又跟孙乾、简雍说了几句客气话。刘备太高兴了。二弟关羽有打曹营回来，现在得了周仓，得了小将关平，得了大将赵云、赵子龙。这个赵云后来是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之一。赵云在刘备手下所有战将当中可以说首屈一指。你要在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书里找赵云的缺点还真找不着，后来赵云是老死在西川。赵云这人就这么好，保了刘备之后大战长坂坡，大战梁山，赵云截江夺阿斗，给刘备立下多少战马功劳。那么有人说刘关张弟兄后续四敌赵云，我查遍了《三国演义》各种书目，这件事儿我还真没查出来。我查了查岁数，赵云呢实际上比刘备大一两岁。当然咱不能跟戏台上比，戏台上赵云扎着考翠武生，年轻漂亮，没有胡子，刘备是老生带着染口。实际上赵云比刘备稍微大一点。为什么有人要给续四敌赵云呢？总觉得赵云跟刘备的感情太好了，就给他们捏到一块了。咱们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刘备就带着赵云这几个人回到古城，这回古城刘关张弟兄是大团圆呢。不但收了大将赵云、赵子龙，还收了关平、周仓。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也到了。大家团团圆圆庆功贺喜，在酒席宴间，甘夫人、糜夫人就把关云长在许昌的事情又讲给刘备。刘备听了是热泪盈眶啊，非常感激二弟对自己夫人的一片情谊。所以说古城之会，可以说当时手足四瓜分，信断音息秒不闻，今日君臣重聚义，正如龙虎会风云呢。刘关张弟兄坐镇古城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手下足有5000兵了。但是古城可不是立足之地，三不管啊，说三不管这地方就十分危险。离着袁绍近，离着曹操近，曹操派兵一打，古城准拿下来，袁绍派兵一来，古城就归袁绍。所以刘关张弟兄商量好了，就奔了汝南去投奔刘辟，正好呢刘辟也派人来请。刘关张弟兄到了汝南之后，刘辟跟公都对待刘备是很尊敬的，把地盘让出来，他们就在汝南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。这个消息很快的传到了河北冀州，把袁绍气坏了。啊，好你个刘备啊，你到荆州去劝刘表，这是诓我呀，金蝉脱壳之计。你刘备奔了汝南了，你在汝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，我饶得了你吗？我非收拾你不可。来呀，传我的命令，起兵兵发汝南，去灭刘备。到底袁绍兵发汝南，刘备胜负如何，下回再说。